四说菩萨六种必应作，即曰供养及学戒，修备一情上，离宣生乐法，六事必应作。这个是偈颂的内容。在正讲之前呢，我们依这个偈颂呢略作解释，然后再具体这个阐述介绍。前面这一部分是说六种决定啊，那么这个六必应作呢，其实跟六决定是相关联的，就是依这个菩萨因地行而说，你比如说前面讲的无功用决定，这个无功用，这又有定，又有慧的任运自然，才能够真正无功用，不是得定就可以了。所以前面说的是以这个无分别智相应的修啊，最后智慧增长，才能够得无功用决定。那么这六必应作呢，是从这个因地当中所作基本六度这个角度来说的，那么前面是从会发生会带来结果而言的供养，那就是布施度，这是一种。那么第二种呢是学戒，就是菩萨了修学了的必学的，就我们一般讲说学佛法的人呢，就要有无常观，要有这个对于获得暇满人生的珍惜感，你要珍惜此人生。那么世间呢，你住再久它也总是有一个结束的，就像我们现在某某老和尚又过生了，或者是你的亲友某某又过世了，或者是某个国家的什么首领又过世了，那时间呢它总是要这样相续的变化就会过去的，所以你必须把握，必须珍惜。人菩萨的话就不会做停留，保持相应的精进。所以这些事情六度啊是必应做，这学界啦，大乘界小乘界，在家居士相应的界都是要学的。修悲，这个悲心的修啊，从佛法里面来讲呢，要劝息，他要常常观察，因为这个心啊，它不是总会一个方向发展的，它或进或退。行善，就是于诸善事能够勤而行之。离喧是怎么样呢？必应做的事情，什么离喧呢？喧闹的意思啊，你看这个菜市场啊。这个买菜的、卖菜的、进货的、卖走的，这个或者是大的商场呢，熙熙攘攘的人群，或者是表演的地方，这个声乐动天，这个喧闹非凡，那这样扰乱的地方呢，心要安的不容易安，所以真正菩萨呢，升观这个呢种种法，那么入殊胜的种种三昧，都是要寂静处，那么从法义上来讲，动静二相呢都是分别的，那是依这个真理，依法性这个层面阐述的不是这个只相对世界里面，相对世界里面你总有点时间就像我们世间做个什么事情，求学啦、读书啊、 或者是做什么贸易生意啊，你总是要排除摒弃种种不相关的一些事情，比较多的精力精神投入里面去才做得好。所以要离喧，这个离喧生乐法，生乐法就是对于甚深微妙之意，好学好思，不是怕困难听不懂不听了，想不通不想了，那菩萨是六必应作事，就这六种事，那么这个简要解释了一下，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讲述这些六必应作的内容。是曰：诸菩萨为成就六度故，于诸地中决定应作六事。就是这个菩萨呢要成就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事情。那么在诸地当中，这个诸地啊是指菩萨的十地，初地、二地呢这一十地。那实际上这必应作事呢，从初发心呢就开始了，就必应作的，那是广义的角度。那么应作六事，什么六事呢？一者必应供养，此为成就。唐度若不常施供养，则唐度不得圆满。供养一如供养品说，前面有品是专门讲的供养品，这布施当中啊，它是分这个净田和这个悲田。这个净田呢，就是佛啦、阿罗汉的这些圣人呢，三贤，这个三贤四圣呢、十地呀、圆满佛陀啦、师长呢、齐德善作啦，你对他的这个布施，就是广义的一般讲的布施，就是施语嘛，舍语嘛。那么这些净田的部分呢，就称为供养。就比如说我们结缘，你比如说对这个长辈上辈，你要说我跟你结个缘，这个说法是不妥当的。就是你说我要供养你这样才合适的，这个是于净田。那么应供养呢，就供养三世诸佛，供养一切诸佛。你像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呢，这个菩萨的光修广大，无极，没有边际，微尘数微尘数佛刹，现微尘数微尘数身，以香花灯斗衣服宝转幡宝幔，诸供养具而为供养。那么这个必应供养呢，主要是指对于净田。那悲田呢，悲田就是要有这个悲悯心，见众生苦，不忍众生堪受种种伤害呀、烦恼这个缠绕啊，那么就是施药、施食物、施衣，乃至于施法，这与布施。那么如果从平等观上来讲，乃至低劣众生啊，亦是为佛陀，依此这个呢大行来做供养。所以某种层面上来讲呢，这个供养必供养呢，它又是广大义，又有相对义，那么这样的话，于下列众生也可以说供养，就是我不侵犯你啊，你将来这个会成佛了，究竟成佛。虽然现在是戏论颠倒啊，愚痴暗昧啊，疯狂所疯，这个心啊扰乱如疯狂呢、被烦恼系缚住了，但是如果你要发心精进，一样是成佛的，所以这样的。所以若不常施供养呢， 这些谈都不得圆满，就是说要长时供养，不是短时，供养一天不行，供养两天不行，一年两年还不行，三无数劫，这个是菩萨做供养做布施，才得圆满。供养义呢，如供养品，供养品里面讲的为什么供养佛呢，怎么样供养呢，要有悲心呢，要做广大想呢，要有自诚心，这样才功德相应。二者必应学戒，此谓成就戒度，若不常思学戒，则戒度不得圆满。第二个就是必应学的事情呢，就是必应学戒。这个戒的话呢，简单讲就是调伏啊，调伏身心，能够增强身心的康忍性，去除种种呢有罪恶的事情，乃至于有过错的事情，身心呢才能够清净。所以这个是戒法的重要，就好像一个种东西的地方呢，你要把地刨开原土，那把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清理干净，杂草清除，这样的话你所种的东西才长得旺长得好，才会有收获。学戒就是这样的，就把相应的罪恶杂草、染污杂草细细匀除啊，清除掉。那么这个细节的层面呢是很多的，说粗的就是是根本呢，说细的呢，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种种事情，比如说举手投足应该怎么样，这个言说谈笑，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讲呢，不能够这个随意轻易这样笑的，就是那嬉戏之笑啊，那是不行的。如果是比丘啊等等呢，就是在家的呢也要严谨啊，就是说依这个戒学来讲，因为你这样做呢是声调，就是声的调，还有就是语的调，就是言语的调动。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看有些人嗓心杂话，他烦恼多啊，他不能够安守，不能够为保任，才会这样子的。所以学戒呢，就是说与种种的戒行戒相，这个若轻若重若粗若细，开遮持犯等等具体学，不是有些人呢就是不懂啊。重要的事情呢，他们好好的认真守持，边末的事情其实可以做相应的调整，并不是那么这个嘞大的问题，那么学戒的话就是说会把这些事情理清楚，也会在学的过程中呢再进一步增善自己与戒法与戒行的信心和信念，这样才会持守的好，这如法奉行，不然都不会如法奉行，倒过来的，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做了很多，所以第二者必应学戒，所以菩萨了，这个行为啊种种呢，但符合于规范，能够堪为人天之师，不然怎么做人天师了，这是第二个。第三者必应修悲，此谓成就忍度，若不常思忍住不饶意思，则忍度不得圆满。这个是第三种。那么这个必修呢，是为了成熟忍辱度的，跟忍辱度相应的。你说怎么才能够忍辱呢？要学悲心，悲心增善，见众生而有慈心相向，不厌恨任何一个众生， 能够接纳任何一个众生，若生若劣，有烦恼的没烦恼的，这个以这个善根深厚的，善根薄少的，都要有帮助的，爱惜爱护的这个心意，这样才能够成就忍度。我们为什么不能忍呢？就是悲心不惧，烦恼心就是顺相应的烦恼发展，所以这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坚持这个忍辱啊，坚持不了的。所以对应的来讲呢，要修悲，所以若不常时忍住不饶意识，则忍度不得圆满。要常时饶意，常时接纳众生的不饶意识。所以顺境是修行，逆境也是修行，遇到逆境你怎么调，这个就很重要。顺境修行好不好，这顺境修行也有很多帮助，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也会形成一些障碍的，就滋益你的，比如说放逸心、慢心啊，你觉得我环境好啊，我这个解意啊，能够解生生意，常观呢，我能够升起呀、清安相，那么这个事情呢，是有顺境当中，容易助显啊。你要做禅修三昧啊，你不在寂静处啊，你去十字街头好修行啊，是修不了的，但是遇到这个喧闹的环境，遇到很多障碍因缘的地方，那你能不能修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更加的考验，更多的考验，这只能持有这个相应的环境呢来定的，不是说苛求，就前面讲过了，初学菩萨福的因缘不够，障碍多；久修菩萨的福的因缘成熟啊，障碍少。同时那久修菩萨呢，是大力士夫，这力气很大的人一样呢，你跟他扳手腕呢，不用想，人家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把你扳下来了。为什么？力气太大了，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么这个大力菩萨呢，这个堪忍心呢、忍辱啊等等呢，自然都是能够承担。那要圆满，从必修式来讲呢，就是一直一直修，不是修到什么时候为止，没有止境的。四者必应行善，此为成就进度。若心放逸不修诸善，则进度不得圆满。行善呢是精进于善法，勤行于善法，比如说禅修禅观，初分禅观进行练习，然后这个心得止的安住，引发身心清安，得到调肉，得到调任，观日常生活的时候呢，如水如泡如影如梦幻，心里面安寂不为所动，那么这个时候有些人呢就停下来了，我这有修行了，我这修得不错了，烦恼也没有了，就会停留下来呢，放逸自己。所以这个心不放逸，就是不得少为足啊。我这个时候还没有得解脱，还没有见圣道，所以我有此清安相出现的定，那正好用功，更好用功，进一步要引发光辉啊，见得圣道，成就这个诸地等等功德，那要这样精进，那么这个是举常修为例，那么布施啊等等同样是如此，不做这个停留。 这个是第四个。我们世间做事情也是，你要精进呢，样样事情呢，你可以你做一个工作起早摸黑的种种准备的，那么有些差的有些不差的都要把它弥补添上。那通常来讲呢，都是做到进入轨道了，安稳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比较松懈，比较松弛放松，所以发一天两天心很容易啊。这个坚持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坚持心呢，长远心难发，出发心很猛力，就像夏天下暴雨一样的，这一下雨到处都是水，路上这个土地当中房屋之间，那现在像有时候下暴雨城市里面呢，不是城市里面水太多了，淤积了，车子都淹掉了，轿车也淹掉了，城市里面煮饺子了，不要出城也可以看到海了，那么这个水就更深了啊，那么就是暴涨的水，那等到一天前马上说退就退没有了，它不是持续的，这个泉水溪水河水江水灌注于大海呢，虽然涓涓细流，但是它不断的这个汇入，那就是广大了，就我们人力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但是能够集结还更多更多的人的力量呢，那就形成群体效应，就产生广大的这个力量。那菩萨要成佛来修行呢，就是不舍一小的善行，这个积累这个坚持，那么最后就成就殊胜圆满的佛果，那么这个是第四者。第五者，必应离虚安，此谓成就禅度。若在聚落多增扰，若在聚落多增扰心，则禅度不得圆满。如果说在聚落的地方呢，就会多正，多正了就会扰心，这个多正正就争执了，人多了就是非多，没有人呢，人少呢是非少一点，这个人多口杂嘛，你讲讲我讲讲，东拉西扯东讲西讲，这个一头牛讲成十头牛了，越整越多了，你看世界上就是这样子。本来应该是相安无事的，那就因为几句话就点着了火了，争执起来吵起来了，像有些地方这样呢，本来的一片呢这个有次有序的，这个大家都各安其事，突然间可能某两个人一吵了争了就踢一脚打一拳，大家都来围观，却越来越热闹了，那么最后可能围观者也争执起来了，不小心踩到别人了，伸着脖子看呢，把别人碰到了，那么这个就是多诸扰症。那么这个有症呢就是扰心，本来好好的不想那么多事，这个心就烦起来了，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下是不利于安禅办道，安禅办道最好是寂静处，虽然说是这个喧闹啊什么，也要能够如如不动啊，就看你功夫到哪里。那么这个不用看了，这个是个结果。那么作为要熏修，就是要寂静处，所以在聚落是不合适的。那菩萨修习三昧呢，就是于寂静处，那么这样禅度才得圆满，这个是第五个菩萨必应做，就是离喧闹处。所以有些人误会啊，说这个菩萨修行呢不舍众生，天天跟众生打在一起混在一片，那这个是从菩萨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这个角色来度众生，来感化众生的。那如果从菩萨的这个观修 三昧的条件是要在这个寂静处，寂静处才好承办这件事情，就不要把菩萨想象的都是这个在世间呢等等。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们现在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就总容易走向极端，不是把佛法浅化了、俗化了，就把佛法玄妙化了，弄得玄之又玄呢，人也不懂，故作高深，要不然呢，就是佛法没那么复杂的，就是你吃饭吃饭，睡觉睡觉，这个心安呢，没有什么烦恼，这个行也禅坐也禅，其实呢他心里面没有能够安住，这个禅呢是缠绕的禅，与这个日常种种琐事缠绕在一起，那么怎么能够有这个修行呢，怎么能够体验佛法是不行的，所以这个菩萨必应作是离宣，六者必应乐法，此为成就制度。若不遍历诸佛，听法无厌，如海那流无是隐逸，则制度不得圆满。那么这个是指第六度对应的所应作事，第六度是般若度。那么这个怎么样圆满，怎么样升起呢，就是必应乐法，就是应当好要佛法，欢喜学习，欢喜闻思，听而不倦，思而不倦，一直一直坚持，不管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十年几十年，这辈子这一生还有来生来世都有坚持，这事情呢是不怕难，就怕不伟。如果你要去做的话，那就难也变易了，他一定会这个解决的了，所以这个要乐法来成就制度。那么菩萨乐法呢是很广泛的啊，这里讲乐法乐的什么样呢，若不遍历诸佛，听法无益，如海那流无是隐逸，这制度不得圆满，这个就是很广大的境界了，那要是真遍历诸佛去听法了，最起码要登地上的菩萨，才有这个神通呢，有这样的力量呢，这遍历诸佛。那我们从世间呢一般的角度上来讲，你也学菩萨了，你要遍历诸善知识去听法啊，这个南圈的，那个藏圈的，那个汉圈的，这个是显什么，那个是密什么法，什么法，你都要有这个嘞，去听闻的心，无厌倦的心，能够博中这个嘞，种种佛法的义理，能够详审地观呢，抉择的清晰透彻，能够综合起来，运用于你的这个认识当中，观修当中，就像这个海纳百川一样的，如海纳无时盈溢，你看那个大海呀，如果是河里面下雨下大了，就会决堤，两边都会泛滥，所以你看以前不是洪水灾害呀，长江洪水呀，就淹了很多地方呢，那从来没有听到说把海淹掉了的，为什么这个大海呀，它能够纳百川，再多的水往里面灌呢，它不会满到说这个把其他什么地方淹掉了没有了，说不会隐逸，这个是大海，它能够藏纳更多的水。那么这个智慧也是你 广为这个文思学习，这样对于佛法的内容就是详细的种种都会获得了甚解，就是决定的认识，决定的了解，那么制度圆满，如果不这样呢，这制度不得圆满。以说菩萨六种必应作，是说菩萨六种必常作，前面是必应作，就是对应于修学六度来讲必应作的。那么这个必常作呢，即曰厌嗔即自省，耐苦修善法，不昧不分别，六行必常起。那么这个是菩萨要成就六度常常做，这个必应做呢，就是说从充分条，从决定条件的角度上来讲的，就是必须要如此的。那么这个常做呢，就是常常要做，那么就是从充分的角度上来讲的啊。那么第一个是厌嗔，厌嗔呢，这个嗔是怎么嗔？这个嗔当然稍微了解佛法的人就知道，佛法里面称这个世间呢众生的生死流转呢为尘世，尘土飞扬的世间呢，就是我们心里尘土，心里尘埃，很多染污，所以称为尘。你看那个桌子啊，有灰尘呢，衣服上有灰尘呢，那就要洗干净擦干净，不然这个衣服啊穿起来呀，这个走出去别人看了就觉得你这个一身都是脏的，不好看。这桌子呢不干净，那么就是这个是一般世间尘。那佛法里面讲是烦恼尘呢，要厌尘。第二个是自省，自省是对于戒来讲的，就是我们学戒了，懂得戒了，这有没有做到，做的是不是到位，合不合于戒法，那就要反思。耐苦啊，那就是要吃苦啊，能够洗劳啊，就是什么事情呢，经常能够保持做了，吃不了苦做不了啊，那是完不成种种功德的，这耐苦。修善法，修善法就是种种善法，不失持戒，能够修习，这个是对于精进波罗蜜。不昧就是不畏啊，就是味道呢贪着的意思，这对于禅定的喜乐清安的升起粘着在上面，不粘着那就是不畏。不分别，这个分别是怎么样？这个分别就是我们众生建立实有执，与我法生二执，起细论，这个就是分别。那相对世界里面见到桌子椅子，见到花花草草等等，这个山河川流，这是不是分别呢？那你眼睛一睁开的不就分别了？这个不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分别，所定义的分别。佛法里面讲的这个分别呢，是细论颠倒的。那么如实观察，这个叶子是知道是叶子，这个树枝呢知道是树枝，是枝是叶，这个有没有细论边当中所建立的实体有呢？没有。这叶子啊枝啊是如幻的，因缘所现的，如灯焰般呢不实，如芭蕉般的不实，是空幻。 所以不会在这个上面随起念佛啊，颠倒戏论啊，随起执着。那么这个是不分别境，就是不分别智，就转识成智了，是不分别。那么是跟大乘的空慧相应，六行必常起，那修菩萨行，这六者呢要常起，这个是对于诵的基本解释。那么下面决定这个具体的内容，决定进一步说是具体的内容。四曰：诸菩萨为成就六度故，前面也是为成就六度，诸地藏的因作是，这里是必因常作六事，六种事。一者愿成，未知五欲过失，譬如粪秽虽少亦臭，不思果报虽多亦苦，犹不着故，能行三思。此事常修，则坛度圆满。前面是这个必应做了，就是要供养呢，怎么样呢？这样呢，就布施度圆满了。这里常做呢，就是对于比如第一度这个布施，要有相应的方向调制，不是说都光供养啊，供布施啊，这戒度就圆满了，还要有调制，有所调制，就好像炒菜，虽然你把这个菜弄干净了，叶子剪了，根这个黄叶子剪了，这个根呢，这个取掉了，沙子也洗掉了，但是你放到锅里面呢，那就放点油，放点盐，虽然说不能放得太多，但是你不放好像又不一样，还是要放点，所以它有调制的方法，就好像一个木头，你把它砍直了，但是呢，你还要把它抛光一点点，这样树的那里呢才碰触到了，不会伤到人的皮肤，看起来也好看一点，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工艺。那么这个修六度供养呢，布施啊，那么布施就会怎么样呢？布施就多福，说我们不是求财呀、求寿啊、求这样求那样的，怎么求？你既想这样子的话呢，那就好好去布施，就想这个未来呀，能够感得大资聚，就是财宝无尽，这个具足这个眷属威势。这你就要修，就修布施，结善缘，就能够成就。可是这些事情的成就呢，它会滋长你的贪爱放逸。这布施本来是无贪嘛，要离贪嘛，但是你得了这些东西呢，就又容易贪。所以有时候一根稻草啊，你是不会贪的。但是一根金条你就会贪起来了，为什么？性质不一样，所以最开始没动，后来终于动了，这是境界镜像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做六度的不这个行持的时候啊，菩萨常应做了另外一层面的这个技巧。前面是必应做，这是常应做，做什么呢？有愿成的观，你这个经常呢到水边呢，就要注意不要湿了鞋子了，就是经常水边走就容易湿鞋子吧。但是要保持呢，那就要谨守，是要有愿成之心，所以有些人误会说这个菩萨修行呢他是入世，所以呢他跟众生不舍众生呢流祸润身呢，他是要有点烦恼的，他又没有烦恼，他都不能来人间了，也不能的这个度生了。那是不是这就 决定了菩萨又有烦恼？不是的，菩萨的入世就是要度众生的出离，要减少烦恼，降伏烦恼，所以自身也要有降伏烦恼的这个呢练习，这个准备，就好像这个铁一样的，你扔到水里面，它就沉下去了。你把它构建一下，做成一个大船，扔到水里面，大铁船呢，它就不在水里面流，这个沉下去了，它能够横渡太平洋，横渡大西洋，是可以这样子的，那么菩萨呢，常应作，所以它能够横渡生死，它把你从生死流里面拉进去，拉上来。这个厌尘呢，就是知五欲过失啊。这个五欲什么五欲呢？不是财色名食睡啊，财色名食睡是其中的一个解释。这个真正标准的五欲解释就是妙的、美妙的、好的色声香味触。这我们欲界有情、欲界众生呢，从基本生活层面的这个依赖呀、追寻呢，就是追求好的。色声香味触，好的色呢，比如衣服穿漂亮一点呢，这房屋这个做漂亮一点呢，这个街道啊，把这个做整齐漂亮一点的设计啊等等，这个就是色了。这个声呢，就是什么种种音乐啦，什么古琴、箜篌啊、琵琶啦、扬琴啊、钢琴的等等等等，美妙之音，要不然就说话。又不知道的鸟叫清脆婉转，或者唱歌歌声悠扬响亮，那么这些都是欲尘，这五欲里面的欲尘生尘，那么禅修的时候喝五欲嘛，就把五尘喝掉，那么这里观五尘的过失呢，五欲过失呢，就像这个粪秽一样的粪啊，它即使再少它也是臭的啊，不是说粪多就臭了，粪少就不臭啊。粪多只是臭的，臭不可闻呢、眼鼻也逃，捂着鼻子逃走，太臭了。你比如现在城市外观都搞得很光鲜亮丽的，那么这背后呢，垃圾收回站呢、这个地下水集中的地下这个污水脏水集中的地方呢，那其恶臭啊是不可闻的。所以这清理的人呢是很辛苦的，我们要去想一想，不能光看一面不看另外一个面，就好像一个铜板呢，还有一个阴面一个阳面的，这个人民币也好，美钞也好，一个阴一个正面一个负面的，还有两面的，我们光鲜亮丽的城市背后一面呢是地下水的肮脏啊、污秽啊，这些种种垃圾的这个收集啊，应该怎么样对待？那么当然这个是从世俗间的事情来讲的。那么这里呢，是观五欲过患的角度上呢，厌尘的角度上来说呢，也就是再少，也是臭秽的，那么不思果报啊，再多也是苦的，就是即使你不思，最后成就了福报，能够来世间呢。大富大贵，或者是做了什么总统首领，或者什么古代是个什么国王呢？转轮圣王、金轮圣王、银轮圣王、铁轮圣王啊、转轮王，能够号令四天下，这个威势显赫，可是无常的大苦。像影子一样的从来不离开他，这个因缘忌讳之后又因缘变化了，慢慢老朽衰谢死亡，好花不常开呀，好景不常在，光阴不多，所以我们追来追去啊，世间人呢就追了一些之后还是苦，所以禅师们形容的很通俗易懂，这个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地甜，地都是甜的，这苦瓜呢根都是苦的，没有不苦的，这佛法的这个观察呢是彻底的， 究竟的，是菩萨行大乘入生死流啊，流祸润生，流祸润生，他不是说要滋生烦恼，保持烦恼。我们现在他自己也有烦恼啊，他说我留点祸度你们的，不然我都不要这个烦恼的，这个都是妄说，相似，这个异说之词，是佛法里面呢，就是大乘也是初乘，只是说依种种善巧应接不同种种众生，他不是粘着这个当中，所以才会不思度圆满，由这样的理成之观呢，才可能进一步成熟，可以不着行三思，三思也可以说财思法思啊，无畏思了，也可以说什么，也可以说三论体空的布施，当然这里主要是行三思了，财思法思无畏思，那你要着的话，没有智慧的话，是做不了这个法布施，做点物质布施，但也不算菩萨了。菩萨最大的利益众生是什么？菩萨最大的利益众生是说法为众生呢，解决烦恼的问题。这个是第一个常应做。第二个呢，自省，二者自省，为昼夜六时常自省察所作三业，则过则改，此事常修，则戒度圆满。这个是对应于戒度，就是持戒波罗蜜，持戒波罗蜜的圆满，那叫菩萨要常自省。昼夜六时，昼夜六时，昼三时，夜三时，昼夜六时呢？所以我们讲六时吉祥，昼时吉祥，夜吉祥，昼夜六时恒吉祥。那实际上呢，就是讲你天天都吉祥，白天黑夜都吉祥。说你好，说四季都好，四季发财，那就是一年都好，这样年年都好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六时呢，常自省察自所作三业，就是自己所做的三业，什么三业？身口意三业，不是别的三业，就是说话是不是这个嘞无有过失的，这个走漏行的时候身业是不是有过失的，自己在想呢，东想西想呢，是不是有过失的，知过则改，就是这样反省呢，观察的时候啊，知道自己呢有过错啊，那么就这个呢不继续了，忏悔，或者正要加刑的时候不起加刑，那么不怕什么呀，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就及时觉察自己，常常觉察自己，这个不要说佛法了，就世间的儒学了，这个也是讲的，也是强调的，就是像这个曾子啊，吾日三省复吾身，我一天三，我一天反省自己三次，那我们现在你这个做学问的也好，做人也好，做事也好，这个世间呢，安身立命呢，处事啊，你要天天能够三省吾身呢，这不一样了。菩萨呢不是三十了啊，这其实三十呢他也是这里讲三省吾身，也像这里这个六十一样的，其实就是讲时时刻刻都在反省，所以知过则改，那这样戒度才能圆满。那戒的话只可能最开始抓关键主要的守好，然后慢慢慢慢才可能这个细微，到了一定的程度才是圆满的。所以这个自省的功夫对于戒学来讲呢很重要，对于戒行来讲很重要。第三个呢，三者内苦，若有他来做诸不饶益事，即自求法忍诸寒热等苦，此事常修则忍度圆满。 那么这个是忍辱度的圆满呢常应做的事情。首先第一个是耐苦，什么样耐苦呢？不是耐怨害人吗？这是几种人吗？耐劳苦人吗？利他乏人吗？那其实这里讲主要是怎么样要吃的苦不怕吃苦就耐的苦啊那苦都耐的了甜酸苦辣都尝的了，那还有什么忍不得的，骂不得的，打不得的，没有了，不会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他来做诸不饶益事，来捣蛋的，本来你要讲课了，他在那里吵啊闹啊或者是呢调举嬉戏不听不闻那么这个不饶益事或者你要布施呢，你把东西种种做好了要准备要送过去，他中间把这个路啊也给你挖烂了，你走不过去了，这不饶益事吗他不随行你的事情，他做你的拦路虎，那么这个菩萨呢这些饶益他就是你路搞坏了我把路修好啊你这个把事情破损了我再把它做好了，我还是要坚持把这个事情做好不是因为你这样我就那样不跟你计较这耐苦这是一件事。再有就是说除了他的这种呢不饶益，还有自身的这个觉受因缘，觉得什么事情呢苦啊等等就是极致求法了，忍住寒热等苦，就自己求法的时候要去寻访善知识你看这个什么赵州和尚八十游行脚这个山上洞山呢七头胡子那么是过去讲的公案典故事迹所以这些禅师们的德行这个求法的这个恭敬心这种努力是身为这能够深深的鼓舞我们现代人的。我们现代人呢坐飞机坐火车坐轮船坐汽车四通八达了可以千里万里这个不至即到不到一天就到了。但是我们也不见得就是有那个心宁愿呢得听听音乐啦，闲聊闲逛啦，干几下啦，杂事情然后呢这个当中要引发一些烦恼，就找些烦恼来，最后一烦的不行了，又也不自省，就怪这个周围环境，这个环境不好，所以是末法时代，就是学法了学不了，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根本性呢这个是心呢戏论惯了收不了，颠倒惯了，这末法时代是心末，所以就法不生，因为没有那种喜好像有的人呢什么问题他不想自己解决，就想找一个依托，搞一个依赖人家帮我一解决，什么的问题都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到时候请人来念经回向一下就行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里自求法，忍住寒苦冬天呢很寒冷呢这个酒宿酒寒冬嘛夏天呢夏天呢三伏天呢很热那么这个时候读书啊打坐啦满身大汗像有一次我这个教禅修去一个地方一样的，就坐一坐这一身汗，坐一坐一身汗，汗流浃背，整个衣服都湿掉的那么这个苦不苦啊这个也是苦，但是做菩萨要修学求法了不管是冬行西行若寒若暑都要能够坚持你像寒山大师传讲他在五台山求法的时候，去那里这个做些事情的时候也是诸多的辛苦，最后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冰啊冰冷冰冷的天呢这个周围啊都是结冰的特别是过去啊就很比较寒冷 现在相对温暖一些。这个是忍辱波罗蜜要圆满呢，就要能够耐苦，修忍都在圆满。四者修善，善为六波罗蜜，于诸地众此事常修，则进度圆满。进度圆满就是精进度圆满。这个善修善，善指六波罗蜜，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波罗蜜在诸地当中，初地乃至十地啊，要常常修。不能是说，善行的小，我都不做，别人问个路，我不答应了，我要去行菩萨道，我要做大好事，小好事不要做。这个大事小事没有这个大小，菩萨呢，都会因重的，完整的去做行六波罗蜜，而且不会有这个呢停留，这个尘呢当然是要厌离了，但是对于善行菩萨不厌离。所以这个是第四个。无者不畏，畏不当禅中甚乐，恒来欲界受生，此事常修，则常度圆满。这个不畏就是不当，这个当就是吃的意思。我们一吃东西啊就会流口水啊，这个东西好吃啊，你肯定不好吃你就不会吃啊，所以一吃就会流口水，就是分泌唾液然后消化这食物，那就畏着这个食物了。那不当常中甚乐，甚乐就是殊胜乐，那我们世间乐吃的好美，饮食看到好的什么风景，心里面很开心很喜悦，赏心悦目。那么这种欢喜赏心悦目，好美味道带来的，它是比较有限的。那么这个常观呢，深入三昧啊，身心清安引发之后呢，它是非常微细的遍满有情的身体，所以这个乐呢，称为圣乐、殊胜，但是我们这个就不算什么了。所以为什么有了禅定的人呢，他对于很多事情他有堪能性，因为他的心理基础，这跟我们不一样，跟我们其他的心理基础一烦了之后再烦，再烦了之后再烦，烦不行了，就烦成神经病了，就受不了了。那么这个有三昧康任性呢，它就好像自身有一个清洗剂一样的，它会调任。那么如果更增善的时候呢，它是时时间呢没有这个间隔的内心欢喜，不是外在欢喜，外在欢喜有些靠一些物质刺激一下兴奋一下啊，觉得很欢喜的样子，那都是假的。所以这里不大呢，因为说这个常乐了容易呢羁绊人，所以为什么这个得禅的决定生禅天呢，两方面，一方面呢这个善法因缘决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禅相应境呢它起了住着，佛法讲无住嘛，就不住着，那么不畏就是不但这个常乐畏啊，不住这个常乐也不生禅天，恒来欲界受生，常乐以上就色界无色界上面去了，那么不去常乐的相应的界呢就是到欲界，可度化的友情主要在哪里呢，主要就在人间，那么其他界呢有没有因缘，也有因缘，因缘少，天呢是乐报多，人间是乐因多，就是你有更多的机会造乐之因，那就是善法了，来这个欲界受生呢说法度众生，这样的常修度啊圆满。六者不分别，位于三轮意象不起分别， 此事常修则自度圆满。这个三轮意向不起分别，三轮呢就是比如说举布施为例，布施，布施者布施的事，就是简约的讲就是能所敬，三者有能有所有敬，敬就是这件事情咯，整个的来讲咯，那么就于能所敬呢，三者意向不举完，为什么？这能所是假象，视现能所而有镜像，本无能所，就是光呢，就灯光一样的，能照所照，实际上有没有能照所照？它就是自身显现，就我们分别镜的时候，分别的时候啊，都是自心所现，唯是一心，是有能所，乃现境界。这如是观的时候呢，就是如是心如是现，如是心如是现，因缘所转，幻化不可得，无能无所，超越能所，这个时候才如是地审地详呢，所谓的三轮意象呢不可得，所以不起三轮意象，就像不起我想一样的，那不起意象，所以这个时候才入这个大乘的一实相呢，不二之境，无分别境，这个是六度当中最后一度般若度的禅修课，所以不分别自度圆满，那么这个是菩萨六禅坐士，六种必禅坐士，先说到这些。